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会了。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了古代君王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的，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讲讲古代的君子又是如何做的。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古语云，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下为几则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一、昔时独学。黄甫谧，近代安定朝那人，在文学史和医学史上都富有盛名。他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著名文史论著，其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黄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叔父叔母对他关爱有加，而黄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常与村童鞭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西游袭兵。到了20岁，竟未通史书，整日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不守规矩。有人认为他憨痴不懂事，叔父叔母屡教不听。一次，他到外面弄来些香瓜、甜果等，呈现给叔母人事。人事流泪叹息说：“你都20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虚度光阴，浪费了多少宝贵时光。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独学。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而成就了孟子的大人。曾子的父亲以兑现对小孩的诺言来教育他诚信，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欠缺吗？不然你怎么会如此愚钝不开窍呢？虚心求教，修养道德，你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呀。”黄甫谧听后很受触动，噙着泪花说要悔过自新，改弦易张，昔时勤学。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一天也不懈怠。黄甫谧居家贫寒，他就在田间播种与收获的劳动之余学习，于是博览各种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沉静寡欲，从此铸就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高尚的志向。26岁时，把写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写了礼乐、圣真等寓于教化的作品。他看到汉前纪年残缺，于是博案经传，广采百纳，写了《帝王世纪》《年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整理，继续了三皇五帝顺天而治、化育万民的事迹，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他写的《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称赞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特行独立的高士、异士、列女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历经汉末战乱，当时社会道德下滑，致使有许多奔进趋势之徒，黄甫谧的作品都针砭现实，以其影响世风，写高士襟怀、博士富贵、崇讲节义，就人世奔进之风，乃其书的本质所在。他进而陈述儒家的仁义道德，指出人必须遵循天理。黄甫谧成为一代名士，其为人独于道义，守道自持，清静淡泊。当他名声渐起时，周围有人劝他广修声名，广释交游，以食欲而入世宦。黄甫谧认为 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重接势力，事关央长，然后为民乎？表达了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晋武帝诏封他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他都婉言辞绝了。他诚恳地给皇帝写道：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才德之士，从富言所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他还表达了自己至于著述和从医的愿望，并向晋武帝借书，皇帝送给了他一车书，他每日勤读不已。皇甫谧在《仕劝论》中表达了他对行医济世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华佗等的仰慕。他在吸收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习览经方，随针奇妙，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编著了《针灸甲乙经》，书中收录穴名34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并对天人相应、望色查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被列为历代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皇甫谧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皇甫谧始终勤学不辍，专心著述，有人劝他说过于勤奋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奋定玄天乎？并指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荣华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性。他做了玄守论以明志，主张玄默自守，遗弃物质生灵之类，而由心于太玄，于天地精神往来。二，不负使命。马周，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一听大惊失色，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天天沉湎于饮酒，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你武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王命，责备马周犹如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塾，反省自己的错误。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到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 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时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时逢旱灾，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责备自己，又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命文武百官上书指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随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唐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要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宰相、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唐太宗，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作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50-60年，短的只有20-30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终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王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事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为贤适用，倡导节俭，少兴摇富。马周还上奏道，若使百姓得以安定，选好刺史县令非常重要，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5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唐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谁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唐太宗亲笔写书赠给他，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古宫之际承载忠良。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位悔过自新的古人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